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先告诉大家一个最新的国际消息哦。在台北时间凌晨呢，美国总统川普啊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啊，还有英法德等等的欧洲的领袖呢已经见面了哈。那上个礼拜川普才跟普丁见过面哈。那昨天应该说台北时间今天凌晨哈，美国是昨天18号了啊，他们两个见面了哈。在他们两个见面之前呢，很多人都说这次泽伦斯基去啊，有这个欧洲的大国哈陪去帮他壮胆。为什么呢？因为在二月份的时候呢，川普跟泽伦斯基在白宫会面哦，气氛非常的火爆，所以在这次会谈之前呢，也很多人哈等着看好戏哈，想说可不可以再看到那么两个精彩的辩论哈。可惜让大家失望了哈，并没有啊，气氛还蛮融洽的啊。甚至呢川普哦还称赞泽伦斯基说他穿的这个黑色西装很帅哦。好吧，不管怎么样了哈，两个面的确是国际关注的焦点哈。那当然了啊，刚刚有讲说有7位的欧洲领袖呢陪着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去跟川普会面，但是哈他们是分开见面的哈，并不是说7个领袖加泽伦斯基一起出现在白宫哈，而是川普呢跟泽伦斯基谈，然后呢再另外跟这个7国的领袖会谈哈。好，那昨天这个会谈呢，今天啊台北凌晨的今天，到底会谈之后有没有达成什么共识呢？好像也没有啊。但有报道指出呢，在出发前往美国之前呢，泽伦斯基跟美国已经谈好了一个协议。什么样的协议呢？就是要跟美国买1000亿美元的武器哈。当然这个没有获得美国跟乌克兰的证实了哈。可是呢大家也在之前的报道里面哈，也可以看到说，川普跟这个泽伦斯基呢，一定会针对接下来怎么跟俄罗斯谈和谈哈，然后呢，会不会来做土地的交换哈，还有什么保障啦，还有等等制裁的问题哈，一定会谈到。只是说呢，现在呢，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消息跟共识出来哈。现在大家都认为说乌克兰呢割地是跑不掉了哈，到底要割哪些的地给俄罗斯呢？这个应该就是会谈的重点。那至于两方是不是真的能够停火呢因为川普很想得诺贝尔和平奖哈，所以如果谈成的话，他可能觉得他自己可以得奖。但我必须要说哈，这是姐夫个人的意见哈，诺贝尔和平奖如果真的颁给了川普哈，那我觉得这个奖呢基本上他公信力就 没有了哈。你看川普把世界搞得那么乱，他还可以拿一个和平奖，那不是非常的讽刺吗哈。好，不管怎么样了哈，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已经打了3年多了，现在呢似乎真的已经往这个停战或者讲停火的阶段来迈进了哈。那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呢来跟大家报告了。好，这个是最新的国际消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金融市场的变化，然后我们今天呢先要看台股哈。先来看台股今天开盘的状况是如何呢？目前台股开盘之后呢涨了 61.75 点来到24544点。为什么要看台股先呢？主要就是因为昨天台股终于哈再度创下了历史新高啊。昨天的收盘指数是24482点，这个盘中呢曾经来到了24515点哈，那突破了在2024年去年7月11号所创下了24416点的收盘高点啊，所以昨天台股创了历史新高啊。那当然呢创历史新高的同时呢市值呢也这个新高啊，我们的上市的市值呢来到了78.89 兆元，上市上柜呢合计是85.36兆元哦。所以呢昨天呢台股呢算是给投资人少去了 Monday Blue 这个情绪啊、只不过昨天开盘的时候呢其实是还小跌了齁，跌了77点齁，而且呢台积电的表现也平平齁，所以大家就认为说应该不会创新高了齁，在昨天齁没想到收盘的时候真的让大家看到了齁。昨天的台积电虽然呢表现平平齁，可是像联发科、鸿海两大全职股以及鸿家军齁以及一些中小型的个股齁，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专家才中小型的个股最近表现也不错齁，所以中场是上涨了148点，成交量呢也来到4578亿元齁。最近鸿海跟鸿家军的股价呢的确齁是有所表现齁。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总共是买超了63.7亿元，其中外资现货呢是买超了46.3亿元齁。那至于投信的部分这是买超了17.3亿元，自营商也是买超了不过呢买超金额并不大，只有786万元齁。所以呢三大法人都站在买超的这一边齁。那我想散户也非常捧场齁，要不然不可能昨天的这个可以冲高齁收在历史的高点。那今天呢它只要涨一点就是再创历史新高，那目前涨势有稍微又回来一点点齁，目前呢只涨了15点齁。那希望今天呢收盘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股在创历史新高齁。我们要跟美国来学习啊，你看美国的这个 S&P500 指数还有道琼工业指数屡屡在创新高了啊，所以呢我们也要来跟美国看齐了。好，那昨天的美国股市表现又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34.3点跌幅呢是 0.08%， 几乎维持在平盘收在44911.82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0.01%跌了0.65点，也是大概维持在平盘收在6449.15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03%， 涨了 6.79 点，来到 21629.77 点。费特曼半导体指数上涨了 0.41%， 涨了 23.58 点，收在 5776.31 点。其实四大指数的涨跌幅度都不是太大所以呢这个昨天呢基本上呢市场比较偏是观望的走势那这礼拜要观望什么事情呢？就是呢美国的联准会主席鲍尔会在这个所谓的 Jackson Hole 有人翻杰克森霍尔，也有人翻杰克森洞这个每年都会在这边举行的各国的这个央行的主席的齐聚的会议那到底鲍尔会在这边释出什么样的一个货币政策的讯息，大家都非常的期待那再加上昨天刚刚有说了嘛川普跟 泽连斯基的会谈呢，让市场的气氛呢，好像也是偏比较乐观一点点。大家认为说，能够坐下来谈哈，对于俄乌的停火啊，或者说停战啊，基本上呢会是这个有一些期待哈。不过呢，我刚刚也说了哈，因为在这次的和谈里面呢，他一直认为说乌克兰应该是要这个割地了啦哈。那可是呢，乌克兰这边是坚持说呢，不会割让领土给俄罗斯啊，所以这点要怎么突破呢，还有待观察就是了啊。好，这是昨天的美股的指数的表现。那至于个股的部分的话呢，像半导体的重点啊，辉达涨了 0.86%， 博通涨了 0.19%， 台积电的 ADR 则是上涨了 1.06%， 啊日月光上涨了 2.75%， 联电则是下跌了 1% 啊。好，这个是昨天美国的股市的表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啊。美元的部分的话，昨天呢是上涨了 0.29%， 来到 98.14 啊。因为美元的走势啊，在上个礼拜公布了所谓的 PPI 的数字之后，市场对于联准会要降息的预期稍微降低了一点点哈。那再加上呢，川普跟这个普丁还有泽连斯基都会面了哈，市场呢比较偏乐观的期待，所以呢也推升了美元的走势啊。于是呢这美元呢，就出现了小幅的上涨啊。那对于其他的货币的部分的话呢，目前欧元对美元呢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6 美元左右，那兑换日元的部分来到1美元兑换 147.81 日元左右哈。同样的哈，也是在观望啊，接下来呢鲍尔啊会不会在杰克森霍尔这个会议里面呢，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谈话就是了哈。好，那这是美元的部分哈。那至于这个油价的部分的话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上涨了 1.14%， 上涨了75美分，收在每桶 68.44 美元。那至于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62美分哦，然后涨幅是 0.99%， 收在每桶 63.42 美元哦。这个呢油价的部分呢，这个一样也是观望未来哈，俄罗斯跟乌克兰这边呢到底情势发展是如何。那当然如果持续紧张没有谈出这个结果来的话呢，对于油价来讲哈，应该就有推升的力量。可是如果谈得很好，又有结论呢，大家认为说因为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就会解除，对于原油的供给可能就会增加，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哈，油价也有可能就会下跌啊。好，那就看看咯，两方啊，应该现在不止两方，讲三方哈，应该讲四方哈，美国、俄罗斯还有乌克兰以及欧洲国家哈，这四方呢到底要怎么样来决定俄罗斯跟乌克兰，尤其是乌克兰呢哈。其实说实在话啊，进行了三年多的这个战争呢，真的不管是俄罗斯或乌克兰啊，我觉得都赢家哈。因为包括人员的伤亡啊，财产的损失，这真的是难以计数哈。所以战争啊，没有一家没有一方是赢家哈，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他记得赶快结束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昨天的油价的部分哈。那至于其他的消息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台币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台币哈是贬值的 4.6 分哦，来到 30.056 元哈，改写了近三个月来收盘的新低价。最近的台币呢，贬值的走势比较多哦哈，我想这可能对于出口上来讲稍微舒缓了一点压力了哈。那至于会不会继续贬值呢，可能要继续观察下去哦。这个关税呢，也有息息相关的关系在了哈，还得看我们之后关税的谈判会是如何哦。我们有没有可能再降低一点呢，还是哈，这个有可能还会被加上去，这个都现在未定之数哦。再加上半导体啦、药品类啦等等哦，这个关税都还没有最后决定哦。所以呢，台币的走势呢还有变数存在就是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进行礼拜趋势加单元。
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l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 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今天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又到了跟哈佛商业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哈。过去几年呢，这个哈佛呢都会做一个女性 CEO 的调查哈。我们也知道在全球呢现在是女力崛起啊，在职场上呢你可以发现哈，女性的表现是越来越杰出了哈。有很多公司的 CEO 哈，的确都是由女性担纲，而且也有杰出的表现啊。所以哈佛杂志呢在这几年做的这个调查里面呢，也帮大家找出了台湾最佳的上市上柜公司的女性 CEO 哈。那今年的结果又出来，那有哪些人上榜呢？那又呈现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副总编辑张彦文来好好聊聊。彦文早安。
哎呀，杰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你也是第几年了人办这个调查？
第三届，我们两年做一次，从2021年开始，然后今年是第三
届。三届哈，就两年一次的这个调查。来，先跟我们讲一下，这次的调查跟以往的调查有什么不一样的评选标准，或过程有什么跟过去相异的地方吗？
好，因为我们从2021年起哈就开始做这个女性 CEO 的调查，我们也是国内唯一做这个全面性女性企业领导人的调查，这是媒体哈。主要我们是看到说现在很多这个杰出的女性领导人，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现在女力崛起，那其实在企业界也有很多杰出的女性领袖，那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女性特别立出来哈？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看一下针对女性领导人在这个企业领域，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企业界其实女性领导人还是相对少数，
是，
但是其实这几年已经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成长。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2023年上一届调查的时候哈，所有我们受评的女性领导人是225位，但是两年后已经提升到326位，等于两年期间对就增加了101位的这个企业女性企业领导人，
所以
增加的幅度相当快。
是是是，所以据我所知哈，我们这几年不是在强调什么 ESG 的这个评估嘛哈？那这个 G 就是公司治理的部分。我知道这两年啊，很多机构在评个公司治理的时候，会把一家公司有没有女性的这个员工或女性员工的比例，或者高阶主管，都把它列为是评 ESG 的标准里面，对不对？
对对，包括女性员工，包括董事会里面女董事的成员，其实都会列入这个 ESG 评比。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开始那个上市柜企业未来都必须要交这个永续报告书，
是，
所以他们对于这一块哈，其实也相对，因为性别平权这一块，其实大家关心的议题，其实也是企业关心的议题。
所以
的确有很多女性企业领导人，他们是本身杰出，有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女性领导人也会说啊，其实你们讲的我们这样好像我们是保障名额，就是不是哈，他们也本身就是相当杰出，他们自己也非常想凸显这一点。
是你刚刚就讲嘛哈，这一届跟上一届比，光是符合资格的人就算这个倍数的成长了哈，所以这个趋势应该是蛮明显的。那你们其实也是眼光蛮准的，走得蛮早的，六年这个下来呢，这个也帮大家发掘了很多上市上柜公司杰出的女性 CEO 哈。好，那今年在那么多这个符合资格人数增加了嘛，在你们名额上面，不是说名额，就是说你们在评选上面标准上面会不会有些变动呢？
就是我们标准原则上是相似的哈，就是我们一直都是采用这个原来美国版哈佛商业评论他们评比全球CEO 的两个主要的指标，一个就是任内市值成长总金额，另外一个就是累计总股东报酬率，这两个都主要是在财务面的影响。
是，
那在台湾我们特别把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每股税后盈余，就是 EPS 这个指标加进去，因为很重要嘛，能不能为股东带来或者第一相关人带来很具体的收益 EPS 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是我们国内衡量企业重要指标，所以我们在国内的企业领导人也把这件事情纳进来。另外当然很重要 ESG 这件事情哈，我们也把它纳入里面我们的评比指标里面。 占10%，因为 ESG 是未来的趋势，而且未来也会是评断一个企业好不好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所以 ESG 我们也让它有占10%的这个分数占比啊。那我们这次全台湾一共是1800多家上市柜公司，那就像我刚刚讲的，那到今年为止，一共有326位的女性，不管是董事长、执行长或总经理，好，那然后上市柜的比例其实是接近的啦，因为我们刚刚说326位里面，哎，187位是上市，139位是上柜，
嗯，
所以比例是还蛮接近的，都有很多这个杰出的女性领导人，
是
啊，因为因为这个人数增加了嘛，哈，那我们这个评比的这个我们受的就是受上榜数不变的情况下，所以当然这个上榜率就降低了，
就竞争变激烈了。
对，
是
因为原来是上一届就是2023年的时候大概是13%左右的这个上榜率，
嗯，
那今年就变9%不到10%。
哦，
竞争更激烈，
两位数变成个位数了哈。
哎，
这所以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女性的这个杰出人员越来越多，不过要来角逐你们这个奖项是越来越困难了。那在这个女性 CEO 的这个我们在职期间，我记得你们在评全球 CEO 的这个评比里面也有规定说，她必须要在职多久以上才能符合这个资格，对不对？
2年以上，因为我们希望说不是一个很短期，因为大家也知道，有的时候公司的，因为我们刚前面提到的财务指标，其实有一个指标其实跟股价有蛮密切的关系。那我们也不希望有些公司突然一下股价暴冲，就好像但有可能只是短期现象。所以我们希望这个CEO 自就任是2年啊，作为一个比较长期性的这个评比。
也对了啊，因为你如果太短期的话，坦白说有些成绩可能不是在他任内创造，而是前一任创造，也说不定嘛哈。所以这个把这个在职的时间至少定为2年以上，算是比较公平的一个评选方式啊。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年的评选结果，是不是请彦宏来帮我们揭晓跟分析呢？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次哈，两个冠军都是卫冕者，就是他们2023年就是各自是上市跟上柜的第一名，
哦，
到今年仍然是第一名。
嗯，
对，一位就是那个那个中就是上银科技的总经理蔡慧卿，
是，
她是上市女 CEO 的第一名。
嗯哼，
那另外就是环球晶圆的董事长徐秀兰，她是上柜企业的第一名，他们都是算是蝉联冠军。
嗯，
但是我要特别讲一下，因为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里面还是有很多对于产业的动态还是蛮熟悉的哈，可能会觉得，哎，为什么呢？这个精密机械其实就是工具机相关产业了，最近不是很不好嘛？然后受这个汇率的影响，其实最近下滑得很严重啊。
对。
然后另外，环球金其实最近的状况也不是那么好，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说。因为我们这个是比较长期性的评比哈，
嗯，
因为这两位女性企业领袖其实都在职相当久的时间哈，因为像蔡慧卿2008年就任哈，所以现在已经有17将近18年的时间了哈，
嗯，
等于是她一个长期性的表现，当然最近是情况比较不好，这个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川普的关税政策，然后汇率的影响哈，所以工具机产业最近是有一点逆风的情况了哈，
是，
但是。他这个接任十几年来哈，其实就是一直累积这个企业的成长动能。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因为现在上银现在在进行接班，